各位爸爸我等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过一个新的年呢，2017年开始了哈，大概第四个2016年年底，唔知道有去看当跨年无，还是讲底下处理家庭聚会，大家呢一起过节除夕，不管是外婆赢哈，不管有偌济烦恼的代志，直接讲是不是都该放下，然后让自己的身心呢休息一下。其实这是真重要的，人吼那一直紧绷，不只是对身体伤害，对家己的情绪是伤害，啊，这嘛是会影响到身躯边的人吼。所以呢，要适时的放松，适时的休息。那在这嘛，甲大家讲，新年快乐。那休息过后呢，那么是个爱豆，等在咱的生活当中啊，关心咱身躯边重要的代志。关心这世界重要的代志，现在世界的变化实在太紧太紧，太侪太侪。像去年2016年，上盖多的新闻是川普当选美国的总统，那之后国际情形会怎么变化，都非常的重要。而且呢，伊现在还没正式就任美国总统，都已经开始有一挂无同款的气象出来呀。啊，这对台湾拢非常有影响，所以呢，咱来特别的注意规个国际情势变化。那最近呢，我觉得新闻哈，是这《万生回家》的作者田中实佳伊的新婚气红爆出说是造假，家己讲伊是万生的后代，可是现在已经被证实，他自己也承认马兴林马公这是假的。那其实他是土生土长的高雄人。那很多支持的人当然心里想非常的受伤，非常的无法度谅解，被欺骗的感觉真的很糟糕，非常的挫折，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愤怒。就像说国民党他造假，他教给我们的历史这么多假的东西，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当然一定是对国民党非常的反感，发现自己被骗了，当然对他有愤怒，就不可能再继续支持国民党下去了。那愈了解愈多的愈发现讲家己真正是必须要质疑我们以前所学到的所有的历史，还有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接收到的所有的资讯。阿拉公即是国民党的人，对田中实佳他自己造假的这个身份非常愤怒的话，回过头来看一看国民党一塞给我们的灌输在我们脑袋里面的这些东西，这些假东西，我们是不是要等同分量？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非常的愤怒，非常的不耻他的作为？他们欺骗了台湾人已经超过半世纪了，接近一个世纪了，让台湾人搞不清楚自己的国家认同，矮化台湾人的人格，毒化台湾人的脑袋，影响到全部台湾人的福祉。如果对田中实佳的造假会感到愤怒，那么更应该要彻底的拒绝国民党，让他在台湾消失。那哆瑞咪干嘛讲田中实佳一进前在做这草万生回来台湾，去找伊细汉所熟悉的环境、所熟悉的朋友，去弥补伊新闻故乡一款心内欠款。是今后的代际，所以也挺支持的。那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真的就是非常的遗憾。可是我还是觉得说，他的行为跟万生这个历史，跟万生这些人、这些爷爷奶奶，跟万生回家这本书，跟万生回家这个纪录片是要分开来看的。政大台文所陈方明一说讲来讲。田中实佳的身份造假的事情呢，伤害了当代人、上一代人，甚至亵渎台湾的历史。伊人讲过去因为国民党体制长期的蒙蔽，让大家无法多熟悉台湾历史，就是因为这种蒙蔽呢，所以才有办法利用台湾人的历史失忆症，使得谎言能够有存在的空间。所以讲这段恭喜国民党当地的台湾士兵通知所造成的，让这个事情有发生的机会。 那陈教授伊讲，所有的晚生必须要是日本人伫殖民地时期移民台湾，那因的后代伫台湾出世，然后又搁从庆尚登去日本，这样才是叫做晚生。而且讲伫日本晚生这个词其实是有文化歧视的意涵。那哆瑞咪希望说，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把我们这个历史记忆的空白，正确的填补回来。就像那个万圣回家纪录片的导演，他也是非常遗憾啊。但是他说，万圣回家里面爷爷奶奶的那个故事呢，却是真实的。我们要记住，这些人是真实的，他们的故事真实的。而且我必须说，田中实家他把这个万圣的历史挖掘出来，把台湾跟日本两国人民的真实情感如实的呈现出来，满足了万生们对故乡的思念，实现了他们再回来看故乡的这种想法，帮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亲人。这不是很简单的任务哎，这点我们还是要非常的肯定田中实家陈宣如所做的努力。那我们趁这个机会把真实的故事找回来好吗？把我们真实的历史找回来好吗？我们健康的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看这人在这个时代激烈的变动之下遭受到什么样的无奈，过了什么样的曲曲折折的人生，这会让人跟人之间有更多的理解跟包容。应该不要我们再来继续关心其他的事情。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我是哆瑞咪。好，说来啊，我们要关心一下台湾的大事情、哦、真正对台湾的未来非常重大影响的事情。其实这个话题已经烧很久了啦，但是这个川普跟蔡英文总统同电话，而且个叫他是台湾总统这个事情、这是美国政治界呢将近40年的禁忌，美国总统的当选人亲自接台湾总统打去的电话，而且呢，佮讲话讲到十分钟遐尼久哦，十分钟可以讲蛮多话的嘞，所以引起相当大的讨论。那这篇文是《民报》刊登的，作者是宋亚伯，就是讲对川蔡通话来看美国大战略的可能转变，哈。他是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各种情形的脉络来看的话，其实呢这个通话只是历史发展趋势中的一个小环节，以后呢只要是中国也作为那不改变，那后头也有更加生猛的劲爆的，不只是通通话而已哟、哦。按照说这跟中国有关系呢，首先来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开始讲，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尤其是1965年民权法案通过以来啊，强调多元平等包容的思维跟做法呢才是主流，才是显学。那那些白人至上这个种族主义者呢渐渐隐藏起来，这种主义呢是在社会上被谴责的，这个啊 他们隐藏起来，不是说他们思想开始转变了。所以说几十年的期间之后，有一些白人开始觉得利益受损太多了，明明知道这个多元包容平等这是健康的得利，可是呢心里还是会有不满。那他的解读就是说，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情绪呢，这个不满呢，所以在酸出川普说为有够臭屁有够强硬的川普，而且呢毫不掩饰他的种族主义。在倒川普的人呢认为说，只有像川普这样的狂人才能够改变几十年来白人主流让利太多的委屈。作者这样讲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川普当选之后呢，那个 3K 党就开始开心起来， 3K 党呢又正大光明的回到街头来了。那在这个经济贸易方面呢，美国对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产业外移啊，其实就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来源，因此好不起来主要原因，尤其是中国这款不遵守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国家，然后越来越得意忘形，处处要看美国钱老大。哆来咪猜想这已经伤害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情感了。那川普呢希望说美国的制造业当邓莹的国家，其实这个事情啊不是川普一个人的意见而已，其实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就在时候就开始这样做，是说不会让你要紧啊，整个产业这么庞大要改革回来没法度一时的看到好果，但是选民的耐性有限，整年看不到了就等不住了。那这时候呢敢讲大话的川普出来了，大家就开始被他吸引过去的，引起一阵旋风。啊，过来呢，对这国际情形来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首先啊，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家集团，参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电算呢，是互相对抗的，所以呢，才有这个美国苏联的冷战时期。啊，后来中国因为地缘政治发酵了，强行跟前苏联这边这国际共产集团的老大三行混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子的分裂呢，所以当时候美国的尼克森基辛吉为首的共和党主流经过几十年的围堵了，改变策略被联中制苏，小公把中国由入来自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呢可以让中国改变，可以牵制前苏联。到底这关的对策啊，发挥多少抑制前苏联好过，其实是很难说哦。可是它产生一个作用是什么，我们绝对看得出来，就是这种的做法啦，扶持了中国，养肥了中国。罗贝尔小布希八年任内呢，深陷伊拉克战争无暇他顾的时候，中国又进一步的壮大，那因为如意算盘是说，哎，中国那一旦资本主义化的话，那么他国内就慢慢的人民呢会开始向往自由，然后会渐渐的会改变他的政治。不过壮大后的中国有没有遵守繁荣富裕的自由世界的游戏规则，并且变得其中福建里面重要新闻呢？结果却是没有，并没有像他们如意算盘想的，中国经济一发展，它的民生素质跟文化内涵都会更上一层楼。没有，对于两千年了后呢，一党专制的中国啊，不但不甲伊碰大起来的国力用伫个发展自由民主、发展文化的品质，反而呢，我们看到他伫这东海对日本的关系顶管，伫这南海电视霸权顶管，以及其他的国际事务顶管呢，展现一款咄咄逼人的蛮横的态势，即嘛是想要看美国争老大哦。所以呢，现在终于激起了曾经指望让中国富裕后成为伙伴的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第三界开始欢醒， 他们看错中国了，他们真的是不了解中国了，开始深切的后悔当初对于中国拉拢的政策，简直是一厢情愿，把中国养成了一头怪兽。现在呢，一直想要把这个精神翻转回来，怎么可以让你这个企图心旺盛的亚洲国家跟我们平起平坐呢？然后刚好呢，出现了一个白人优越主义的川普，和这些人的想法有一个实现的舞台跟机会。所以这是在说，川普跟蔡英文直接说电话，是跟他咧向台湾示好，向北京示警而已吗？其实更加重要的是，这是美国的国际战略被大转变了哦。那就作者他的分析，他的判断，一种白人优越主义者以及他的决策圈里面的认知，俄罗斯虽然说不是一个合格民主国家，不过至少他不是一个一党专制的独裁国家，而且也只有俄罗斯的地缘优势才可以制衡共产中国这几年来嚣张气焰，加上俄罗斯在中东，尤其是叙利亚跟伊朗的影响力更值得借力。毕竟俄罗斯跟川普同样是白人啊。那敢不敢啊，以川普为首的共和党有这样的倾向呢吗？其实就算那个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乃至败选的希拉里团队，整体大方向而言也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哦。好，到这我们休息一下，应该不要让我们来看在这白人优越感抬头之下的美国国际战略。
Oh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好，这个阶段咱继续来探讨，美国川普先啊被联合俄国，而不是把日本当作第一重要的联合对象呢？小娜，最近日本在索取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前苏联强占的北方四岛的姿势开始放软了。在美国认定的俄罗斯才是可以联合抑制中国的主要伙伴这个战略之下，日本也可以共享这个利益啊，抑制中国对日本是有利的，那就暂时取久一下吧。要不然啊，日本它的国家实力也是很强的啊。现在美国不是去找日本来联日制中，反而是找他的死对头苏俄呢？是不是日本人不是白种人，这是其中一个隐藏的因素。那俄罗斯的态度又怎么样呢？对于川普的拉拢当然是欣然接受了，不然依俄罗斯人的个性啊，人的习惯的做法呢，当奥巴马指责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时候，还下达惩罚的命令之后，依照俄国这种民族性的做法呢，他绝对是会反击的，会以牙还牙的。像这个俄国外交部他就跟俄国总统普京说，那这样子他们就要驱除35名美国外交官员来回应华盛顿政府严厉的制裁。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怎么说呢？说他不会驱逐美国外交官。这普京的克里姆林宫网站上面的声明说，俄罗斯外交官将与他们的亲戚跟挚爱共度新年假期，就在国内，我们不打算对美国外交官找麻烦，不会驱逐任何人。喂，怎么这么的友好啊？那也叫善良。本地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还表示说，禁止美国外交人员使用莫斯科的仓库跟莫斯科西区的度假别墅，可是普廷却说，哎，新年假期期间不会阻止美国外交官的家人跟孩子使用惯用的休憩跟休闲设施。他甚至啊，大方的邀请所有驻俄的美国外交官去克里姆林宫参加新年趴。普廷哦，一共俄罗斯保留的华府对俄制裁报复的权利，也批评了华府这种举动不只是伤害了美俄关系，也伤害了全世界，违反俄国人跟美国人的基本利益。这样嘴巴是这样讲的，但是呢，他现在还不打算对美国报复。所以呢，将来的国际形势，美国跟俄罗斯这两个领导人的确是想要联合起来，然后呢开始对付中国了哦。那台湾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又是一个台湾的新契机。在这款情形之下，台湾要选哪位？选哪一边？我们是被当作棋子用没有错，但是我们自己要有自己的意志。那一个错失太多的机会，蒋介石流亡来台湾的时候错失了一个机会，在中华民国被赶出联合国的时候，又因为蒋介石的坚持，台湾又错失了一个独立建国的机会。而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全世界那当时几个国家错杂的国家独立起来加入了联合国，而中国还没崛起，台湾那个时候还是要错失了独立建国的机会。那现在呢，中国已经崛起了，但是他的崛起不是他自己所说的和平崛起，而引起了世界紧张，而且持续不断的在挑衅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的时候，这对台湾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过去一遍又一遍的机会，因为台湾人本身到钱不够，而且又有很多人还迷失在大一统的思维里面，一次一次的让机会白白流失。啊，现在呢，中共的作为引起周边国家的紧张，挑衅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之后呢，开始要针对中国做出一些作为的时候，这个机会又是转向台湾来了。 那这一次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全台湾的人民是不是是不是准备好要做自己国家的主人？是不是要准备好自己有一个真真正正属于自己的国家，而不是用那个国事部的国号中华民国，用那一部不是台湾的宪法的中华民国宪法。如果我们自己如果没这个意愿的时候，不管世界情形对台湾多有利，我们台湾就无法度变成一个真真正正独立的国家，别人是没有办法插手的。那我们人民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政府准备好了没有？应该要这个继续看大家开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我是哆瑞咪。哎，我们台湾在这个国际情势剧烈变动的情况之下，但是准备好要建国了没？我们的心理上准备好了没？我们的政府准备好了没？以目前的政策来看，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担心呢。蔡英文总统所领导的民进党，他到底真真正正有心要让台湾成为一个独立正常的国家吗？我们似乎看不出来他的坚定的决心呢。那民进党的支持度呢？现在台湾智库最新的民调是32%，时代力量呢也下跌了到10%，他们都下跌。但是让人很吃惊的就是，这个跌了大跤的国民党，竟然他的支持度回升了到21%。然后另外有一个民意基金会的调查，对于现任的总统蔡英文的声望调查，说赞同蔡英文处理国家大事的方法的是38%，不赞成的是4%，而国民党的支持度也在快速回升当中。这样子的执政的满意度真的让人家非常的担心，让民进党整个被牵制住了。其实如果说这个民进党的立委的国会的表现算是还不错的，委员普遍来讲也都很认真，他们是战战兢兢的在做他的立委啊，他们在选战里面是直接跟民众面对面的，然后民众摸摸已经马上会被淘汰掉的，所以呢可以说他真的有在打拼，甚至还有媒体声称说绿色执政最坚强的阵容是在国会属于义军，但相对的来讲行政团队就涣散又没才气没什么看头，勉强称为二军。本地拥有完全执政优势的小英总统被称是民主化以来具有最大权力的总统，可是他所组合的这个行政团队却被称为二军，而这些多数从基层养成茁壮的立委却变成了义军。也就是说小英总统在用人方面真的是让人家担心，到底是不会用人，还是说没人愿意要给他用，还是不可能是没人，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老人会当用，不过现在哪会没用这些有实力的人，这也让我们投票给蔡英文的人感觉真无法度理解，感觉真失望的所在。而且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好像蔡政府似乎在跟台派在跟深绿保持距离，虽然打出的是绿色执政的招牌，可是这块绿色的招牌感觉不是那么的绿耶。如果说小英总统持续的这样子跟绿色的人才保持距离，那么他的绿色执政的能量就会变得有气无力，如果他没有办法趁着完全执政的能量还在的时候延揽真正会做事的绿色人才，去组织一个坚定坚强的绿色团队产生更多的能量的话，恐怕这块绿色招牌会被他砸掉啊，到最后是台派绿营集体受害。而且不只是台派绿营集体受害，更会伤害到台湾的生命。如果他再继续使用对于台湾主权台湾独立意识对于中华民国殖民台湾的认识不清这样子的执政团队的话，很可能我们建国的契机又要错失掉了。我们对于现任外交部长李大伟所说的政府不会推动加入联合国，这民进党在领土公投上面退缩，这些都让我们忧心忡忡。而这个赵峰案件是国外做球给台湾的，球做给我们了我们却打不出去，这些情况真的让大家非常的担心他的执政能力，担心这个政府对于台湾主权追求的决心都深深感到怀疑。哆瑞咪相信蔡英文他希望台湾好，他想要改革也是真的，但是 小英总统的执政团队对这个国际情势转变的掌握是不是够灵敏，是不是能够快很准抓住这个机会，让台湾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而正常的国家，用台湾的名字，这是绝大部分台湾人民的希望。像这个民调也显示说，如果蔡英文要出访应该自称什么，将近一半的人是希望蔡英文自称台湾总统，是超过希望蔡英文自称中华民国总统的。再来希望啊，蔡英文啊，在这司法改革顶端啊，爱看到咱这边前总统的职务啊，做些确确实实的改革，去找迄真真正正公正有魄力的人，心肝是为着台湾，不是为着家己派系利益，不是为着家己的利益的人。啊，那有法度招到这款的人，一定要力挺到底，不要再像以前这样子切割，像咧切瓜阿扁啊，赶快安尼切瓜。衷心的希望蔡英文能够做对的选择，他的总统的政治有善终，希望蔡英文能够为台湾抓住独立建国的契机。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的岛，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Beyond the barricade,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
Then join in the fight that will give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can give so that a banner may advance. Some will fall and some will live. Will you stand up and take a chance?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will water the meadows of France.
Do you hear?